从这个经文里面也可以显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蛮有威胁性的啊，蛮有压力的啊。在近年来，我们台湾的一些的教会的教士报告很清楚的显示，人数似乎有一些的增长。我想这是令我们非常感到兴奋的。也就是说到教会的牧者台湾的教会的牧者很努力的期待教会的复兴，台湾全面的复兴。我们努力的工作传福音，拓展上帝的国度。那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我想也是我们每一位做主工人所应当要努力来去做的。那我们为了举办教会的增长我们为了教会增长，所以我们举办了很多的一些的各式各样的研习会啦、特会啦邀请很多很适合的讲员来主领做很大的广告上的一些的宣传，使我们激发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热火，能够起来为主工作。那我们很期待教会有很明显的一些的增长我想这事都是可以看到一个很正面很好的教会的一些光景。那近年来我们也知道千人以上的教会在台湾也这种数量堂会数量也逐渐的在增加像我所在地的台南我们的不是很大的地方，但是就有三间号称千人以上的堂会那是非常可喜的现象。那也可以说到有很多的一些的策略和方法可能在我们使用上已经有非常好的果效我在11年前主引导我到现在牧养的教会，那个时候我就深深的感受到一个传道人很大的压力，因为这一间教会在当时候就已经有40-50年的历史，那在一个小巷弄里面，是偶像环绕的地方但是经过40-50年，我去的时候包括我们家人4口在那里聚会第一堂就只有20个人只有20个人。我回顾看，所以当我在那里进入在那个地方的牧养的时候当然期待的有一些很大的突破。在我去之前就有2任的传道人可能很多一些的因素，他们在8个月任期只有8个月他们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可见那个地方的挑战性和压力蛮大的。因此我在11年前回到我在大学时代所聚会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我知道教会的增长对一个牧者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压力为了教会的能够人数能够增加，我们传道人可以说是费尽了许多的苦心我们也看到很多教会在年度新计划的报告里面，我们都会订立一些年度的增长的目标，无论是我们的主日崇拜、主日学或各个团契的人数，我们应该要达到多少我不知道你的贵教会有没有这样的目标。我小的时候从小在教会，我知道我所处的教会每一年都有这样的目标然后张贴出来，成为大家共同努力未来来年努力的这个方向。教牧同工每一年每一天看着这些张贴出来的增长指标，我想心中都背负着无形的压力就得想办法催生利用讲台大声疾呼，努力的传福音来开特会那我想今天早晨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里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教会的增长的另外一面就是教会的增长它的本质到底应当如何。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今天教会的增长多半都是围绕在数量方面的增加，过于灵命的素质的提升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重视人数增长的牧者同工，他们甚至有时候为了人数的增加完全不在乎弟兄姊妹的灵命的情形如何，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面临工作还有学业的困难，有些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出了问题， 亲子关系很紧张，啊，甚至他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都出了问题。可是为了教会的增长、福音的传扬、人数的增加，有的时候我们就只一味的要求，甚至用属灵的大帽子就扣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强迫我们的弟兄姊妹努力的去做有时候超过他们能够负担的一些的事工。更糟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弟兄姊妹的情况不是太如意，可是我们却毫不考虑的做过对方超过对方生命度量的一些的要求，这是令人有时候看到感到惋惜的一面。因为教会的增长，我想我们大家也很清楚，不能只从人数多少来衡量，有很多的时候教会的增长不能用数字来呈现的。比方说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谦卑上面的学习，他们在舍己生命上的一些的学习，甚至他们对上帝话语的熟悉度的增加等等，这些都不能用数字、用数量来衡量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0-15节里面，这是保罗对传道人的一个劝勉，也是一个警告。很多人把这段的经文解释成每一个信徒灵命的验收，也就是提醒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应当为自己信主以后生命的成长负责，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主，主要验收。可是我们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来仔细观察，这一段的经文它其实不是对弟兄姊妹说的，它不是弟兄姊妹个人灵命成长问题，这段经文是很明显的对做主工人来说的，也就是说是主工人的工程品质的问题。因为整段的经文的前文就提到保罗说到主的工人是跟上帝同工的，而信徒是跟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而蒙主拣选的工人就是跟上帝同工一起来耕耘来建造属灵的工程。而保罗提到他自己是教会属灵工程的工头，他立好了基督，这个基督就是耶稣基督，而以后历世历代里面的工人都陆陆续续的要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工程。到了主来的那一日，就是那日子，我们个人的工程都要在主面前显露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做主工人所做的工都要来向主交账，要面对主的验收。主的工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在上帝面前得自己的赏赐。这里讲到用什么来验收我们所做的工呢？主要用火来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这个火是专为来试验传道人的工程。当然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这里的火不会是指着地狱的火，而是说到所有的传道人的工程，有一天在主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都要经过像火那样的考验和审判。我们用什么样的功夫，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有一天要被火来试验而显露出来。若是这个属灵工程存留得住，做主工人他们就要得着赏赐。万一这个工程被烧毁了，经不起考验，工人要得救，可是他要受到亏损。而且这个亏损，保罗也在这边讲，好像一个人从火里面经过的一样。或是我们看过人从火灾当中逃出来的狼狈样式，你就可以在这里略略的明白，所以这里那一天工人受亏损的情形。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人急急忙忙从火灾里面出来，可能都还来不及穿上衣服，可能头上还冒着烟那这个脸上可能被这个很多的烟熏得灰蒙蒙的，这一副的这种狼狈落魄的样子。保罗就用这一些的文学的一些的表达的方式来描绘每一位上帝的仆人，我们所做的工在有一天验收的情形。若是我们今天能够用心建造主的教会， 那一天我们就要得主的奖赏。若是我们没有按着主的心意来建造，将来那一天要把我们工人所建造的工程显明出来。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一切为主所做的工作，主都照单全收，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领会。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在主在教会在主面前好像所做的一些工程，主都照单全收。可能有不少我们所做的不符合主所要的，通不过那一天主的验收。我所牧养的教会有一位弟兄，他开着印刷的工厂，他从父亲的手中接下这个传统印刷的工厂。那后来台湾整个传统的产业面临生存的危机，所以他就很冒险的去转型。他不转型，整个工厂在台湾可能已经没有生存的这个机会了，所以他就从传统的印刷业转入所谓的电脑3C 产品的印刷。他引进日本的技术，努力的克服整个工厂转型上的问题。当这个工厂转型以后，他的这个工厂所生产的这个产品是全亚洲唯二两间做同样产品的工厂，那另外一间是在日本，市场占有率很高，而且它的产品的良率很高，所以我这个弟兄他的工厂起步以后，他就急起直追，当然也获得台湾不少知名电脑厂商的青睐，这位弟兄就一直寻找人才来提升他们的技术。刚开始的时候，他接了不少3C的订单，但是他的工厂很快就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产品不良率都一直非常的高，70%-80%都是不良率。不良率知道吗？产品不良，做好的产品经常被厂商拒收、打回票，甚至赶不及还要赔钱，所以公司的损失就非常的惨，投下了钱看不见效果，整个生产的技术面就一直没办法突破，收下的订单也无法达到厂商的标准要求，所以有一阵子公司亏损连连，他甚至都打电话来向我求救。当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大条了，事情大条了。他要我为他祷告，为他的整个公司的生产的技术祷告。那一阵子也看见他为了整个工厂的营运日行销售晚上睡眠都常常无法这个入睡。那他要我祷告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的产品的良率能够提高，不能老是被退货还有赔钱。感谢主，主聆听我们的祷告，他们的技术终于改良了，终于使整个的产品的良率提升，而且符合厂商客户的要求，所以他们的工厂也开始转亏为盈。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工厂产品讲求品质管控，产品的品质要达到客户的期待。当品质不好的时候，即使我们生产的数量再多，它的品质管控不好，产品有瑕疵，产品也不会被接受的。我们为主所做的工作呢，只要为主所做的，主就照单全收嘛。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对工人的劝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属灵的工程，我们所服侍的，有一天要经过验收。主不会因为我们为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照单全收的。在这个地方，保罗提到有两大类的材料，有人使用贵重的金银宝石做工程的材料，有人使用要贱价的草木禾秸来做材料。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也很可能保罗可能在当代他看到的确那个时候有一些的房子是用非常高贵的材质岩石好的这个木头石头来做这个建筑，但是也很可能也看到有一些的平房，他们可能就是 这个茅草盖的或者是有些这个用稻草跟和泥所盖编织的一些的房子，那有的看起来非常的有价值高贵，有些看起来就非常的贫瘠低贱价所建制的工程。保罗在这里用这两组的材料来做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一组是贵重的材料，价值高，可能体积很小，但是它能够经过火的试验，经得起考验，它可以永存。草木合接价值低廉，可能布满整个禾场，可是火一烧的时候就烧得一干二净，经不起考验。我们知道在教会牧养的时候我们圣经里面称我们为牧者，牧养上帝所量给我们的情羊，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牧养上帝的情羊，怎么来造就上帝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关心的是弟兄姊妹的灵命素质的提升，还是关心人数的增加呢？一个好牧者，他认识他的羊，他懂他的羊的需要，也了解他羊的整个生命的情形，他知道羊这只羊能够承担多少分量的侍奉，他知道他怎么样去造就他的羊，让他更加的健康他知道这只羊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忙，也许他现在正遭受到人生重大的问题，也许需要去帮助他学习主所量给他的一些属灵的课题。但是相反的，若是一个极其重视人数增长的牧者，他可能只会管在羊圈里面有多少只羊，可能不太在乎羊到底吃饱了没有，羊是不是生病了，他的身体是不是健康，而且有时候往往更不要说他跟他所牧养的弟兄姊妹有多少的互动。很明显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主对他的仆人工程的验收是品质方面的验收，不是数量方面的验收。所以在这里的意思，对今天我们一味追求人数堂会数量增长而不太重视弟兄姊妹生命成熟的传道人，这段经文会成为我们一大警讯。有个学者 Scott 他说，今天教会的增长多半是规模方面数量方面的增加，少有深入的成长。一个做仆人的最主要的，他要知道主人所要的是什么，主人的要求有哪些，不然到头来我们白忙一场，可能还要被责备受到惩罚。所以当教会在追求增长的时候，我们看重的应当是什么呢？到底是人数增加、堂会增加，还是弟兄姊妹灵命素质的提升，追求成熟的生命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认为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上帝所关注的是什么？今天也不少人都在谈意象，把整个领受的意象过程说得活龙活现的，有的意象让人感觉非常吸引人，但是仆人的意象应当不是出于自己的事业雄心大志。教会是属主的，基督是头，意象应当来自于基督对教会的心意。或者一个做仆人他应该有的意象和使命，应该是要去领会明白主人对教会存在的价值，还有他的目的，上帝如何看待教会，上帝的眼光应该成为我们的眼光，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意象，我们不应该另有图谋才是。我们讲意象产生事工，意象也支配了整个事工的方向。我想我们不是为了某某人的需要来发展教会的事工，除非这些的需要是指向很清楚的意象。教会最危险的试探就是常常成了少数人的事业版图，成了某某人的教会。教会是一个属天的团体，他在地上应当高举真理来彰显上帝的荣耀。 所以教会不应该沦陷为满足个人兴趣喜好的团体，但这样的试探随处可见。今天我在这里牧养的教会也增加到增加了到上百人，我就发现我所刚才所讲的也会常常成为我很大的一个试探还有提醒。除非我们有意向，我们有从上帝来看待教会的眼光，不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许所做的不一定是主所喜悦的。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那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说明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很多人使用这个意象来提到他们在上帝面前所领受所看见的。我想我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不是特别去评论这些的事情，不过从经文的本身来看，意象这个 hazon 这个词汇是来自于这个动词看见 hazah 这个词，说到人对上帝所给的启示心领神会，而且刻印在他的心板上。所以如果我们把意象解释成跟先知所领受的启示一样的含义啊，这是合意的。先知是对当代国家社会还有百姓的生活有所看见的人，当然他更是对上帝的心意是有所看见的人。他看见百姓的生活不符合圣约的标准，他们在信仰上被盗，道德沦丧，不公义的行为到处可见。先知明白上帝所要的是什么，而当代的百姓君王跟上帝的标准往往有很大的落差。于是他向百姓提出发出呼吁，他指责劝勉还有审判的信息，会呼应弟兄姊妹，呼应上帝的儿女回到耶华跟他们立约的那个圣约的关系的标准上。这是意象的意思，但不少人把这里的意象解读成我们心中所浮现的很多事工的图画。这节经文的第二行那里讲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在文法上第二行的这个律法应该是第一行的补语，也就是说唯独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那这个跟所谓的意象是平行的。那这个意象当然就指的上帝已经启示出来的话语的意思，而且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没有意象民就放肆，这个意思呢告诉我们，人若缺少上帝的引导教训，人就会放纵不拘，而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意象，它具有约束力、引导性，它会主导一个人的生命目标，还有他生活的方向。我听见有很多人有时候分享他们的意向，我想大部分都跟事工的发展或个人的兴趣有关，这些都不能在我心目当中产生一些的共鸣。我侍奉主的时候，我就寻求主，我问主应该怎么来侍奉，上帝到底要的是什么？若我一生服侍主，可到头来发现我的侍奉不是上帝所要的，那我不是成了一位愚昧的仆人吗？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多年研读圣经的日子里面，我就慢慢从圣经当中发现了上帝对于教会、对于所有人类、对我们这些蒙恩儿女的心意。我发现圣经早已经把他对我们的心意定好的目标早就记载下来，只要把这一些已经启示出来的教导整理归纳，侍奉的蓝图是很清楚的。我们这些做主仆人的怎么能够有圣经以外的意象呢？仆人的意象不就是主所启示出来的心意吗？一个做主仆人的他应当要知道自己的使命，好像一间公司他到底在做什么，生产哪一些的产品，公司的员工必须对这些非常清楚的。一间公司不能招募一批的员工进来却不知道他们这公司在生产什么，不清楚公司在卖什么，不知道品管的标准要求是什么。公司有清楚的目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从老板到员工 都要知道，而且凝聚共识，才能够同心有效力的工作。那教会究竟有哪些使命呢？我想找出这些答案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去寻找。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创造新的教会使命，我们的责任应当去发掘在圣经教训里面既定的目标，或者说我们的责任是去了解基督为他的教会到底设立的哪一些目标，然后努力的去实现这些目标。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早已定下了教会的目标，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发掘这些的目标，然后努力的去实行。仆人曾犯的一个毛病，就是自作主张，大主大义。在亚伦受膏就职的典礼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情。他的长子还有次子，在整个就职大典，亚伦就职大典的时候被耶和华击杀。为什么呢？原来他献上燔火。什么是燔火？有很多一些人提出不同的解释。我想可能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经过耶和华允许所献上的火，他们没有按照应该有的程序所献上的火，因此耶和华出手击杀亚伦的这两个孩子。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些做主工人的常常自作主张，做一些不是主人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在旧约有一班侍奉主的人，我们知道叫利未人。利未人的职责是什么呢？他们是被上帝圣别出来代替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来侍奉他。以色列蒙救赎，主要目标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还有圣洁的国民。所以上帝设立整个祭司制度的教导，其主要的目标就是要高举上帝的圣洁。从祭司的就职典礼，他们穿的圣袍分别为圣，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的头巾上面有很明显的几个大字，归耶和华为圣。这些都在提醒祭司他们要持守自己的圣洁，他们的职责主要的就是要教导以色列的律法，还有他们需要在全营当中来维护上帝的圣洁。圣经记载祭司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把圣的、圣洁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把它分别出来。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在利未记第十一章到十五章里面的洁净条例，都是在指导以色列人和祭司他们如何使营内维持干净。上帝跟以色列人同在，所以营内必须保持洁净，而祭司有责任要进行分辨，确定哪一些人可以住在营内，哪一些人他们因为不洁必须把他驱逐到营外，而不至于冒犯了上帝。上利未人他们要把上帝的律法教导百姓，使他们来遵守，来维护上帝的圣洁的见证。这是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祭司和利未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当然他们也肩负着所谓的献祭的职责，百姓带祭物来他们怎么样协助这些百姓把祭物献给耶和华，他们也维持整个祭司制度的正确的实行。新约呢，耶稣如何告诉我们？我想主耶稣他曾经对于一般人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有一天有人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主就 明明的告诉这些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段的经文着重的是什么？主在这边对门徒所说的，他所看重的是什么呢？遵行主的旨意，可能过于很多的一些的事工。不错，他吩咐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去传福音。我们知道这是所谓的大使命。但是一个人信主之后呢，主耶稣的吩咐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带领一个人使他成为主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什么是门徒？学生。门徒是跟随主学习主话语的学生，对不对？跟随主脚中的人。可是我们想想，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够得上称呼是主的门徒？在我们所牧养的，在我们所带领的弟兄姊妹当中，有多少人他们是肯来跟随主的？保罗书信又怎么说呢？他一再的劝勉弟兄姊妹，在书信里面生活要怎么样改变，要有圣洁生活的样式，要遵行主的话语，要对付罪还有污秽的事情，维持教会圣洁的见证。我们的生活要受圣灵的引导还有管制，不要放纵自己的肉体情欲。这是保罗书信里面对教会非常明确而着重强调的重点。启示录最后的审判更不用说了，他凡不符合圣洁的都要在上帝的国度之外。圣经高举的是生命的数值过于数量上的增加。我前两个礼拜听到一个这样的人告诉我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弟兄姊妹在一个学校里面进入那个社团基督教的社团去陪那些的也高中的孩子所以后来有了来的一些的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透过他们的学姐然后他们带了一些的传道人弟兄姊妹来，就是也要关怀这个团体也盼望能够邀约他们进到他们教会里面去聚会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行动对于青年人的关心。结果没想到他们在那里对这些青年人发出邀请的时候，他们竟然对他们说，我们没有去夜店，但是我们把夜店搬进了教会，所以欢迎你们来教会，你们也可以为了迎合年轻人的胃口，把标准已经降低到世俗化的情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安排青年人主领敬拜赞美，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安排这些的人员。你如果按照圣经的话语的标准，你比方说在旧约里面立位人圣洁的条例里面整个全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是被圣别出来的，可是神圣程度的要求在不同的人当中有不同程度的要求。百姓是一个程度，立位人是一个程度，祭司是一个程度，大祭司就是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要求。也就是整个祭司制度的圣洁程度要求，让我们看见越靠近上帝的人，越负责更重要侍奉的人，他们神圣程度的要求就更高，他们生活里面所受到的限制就更大。百姓可能可以做的事情，祭司可能不一定能做，大祭司更不可能做。无论特别是在婚丧结婚的对象，还有丧事的整个条例的里面，都给我们看见圣经对整个圣洁程度不同的要求。也就是说到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一样，那些越靠近上帝的人，他们的属灵的程度应该有更高程度的期待。主领教会的敬拜赞美，我们很教会都很盼望把年轻人推上去。有人告诉我，他曾经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教会就是让青年人主持敬拜赞美，带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活力，弟兄姊妹对他们赞许有加。 可是他有一次他到教会去的时候，刚好他们在练团，他就突然发现这些青年在台下练团休息的时间所讲的话语，那种许多态度表现，让他感觉非常的诧异，口出恶言、黑话、黄话都很自然的讲出来，而传道人对这种现象竟然视而不见，也没有加以劝勉，还有进一步的带领，他们就让青年人他们照着他们的喜欢啊，他们啊在那边带敬拜赞美。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这我相信这不是所有教会的一些的光景，但是如果我们的侍奉粗制滥造，讲求快速、立竿见影，没有耐心、偷工减料，表面看起来有模有样、十分的壮观，恐怕有很多都属于不良的产品。一个做仆人的人是一个失去自己的兴趣、主张、要求、喜好的人，他的存在只有一个意义，就是怎么样能够叫我们的主喜欢，叫主得着益处。我们知道一个为主工作的人，若是我们不能让主先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讲拆船，我们却没有先学会顺服，岂不知顺服永远先于拆船吗？我们传道，可是我们个人却不去显道，岂不知听命是胜于献祭，顺服是胜于公羊的脂油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传道人就会牧养出什么样的信徒。要带领弟兄姊妹追求灵命的成熟，我们自己本身必须是一个追求灵命成熟的人。若我们自己不是一个渴慕追求灵命成熟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影响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来追求主，来追求灵命的成熟？我们希望教会的增长往往是爆发性的数量的增长，可是少有人愿意在生命的数值上渐渐的成长。教会在质和量上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有时候多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多可能会使得事情原本的美意受到扭曲，荡然无存。世界素食文化的影响也让教会很多增长运动的意义常常被扭曲了，牧养的本质被遗忘了，属灵的意义被混淆了。当我们期许我们将来侍奉教会呢，因为我们的投入，因为我们的侍奉有所增长的时候，数值应该优先于数量，更重要的应该是扎实的带领，一步一步的靠主前进。要记得哥林多后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告诉我们，最后的验收是品质的验收，不是数量上的验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